尊敬的各位同道，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OC 文献精读。我是来自三一省肿瘤院的赵宏伟医师。今天我与各位分享的是2021年9月发表在 Cancer Treat Review 的一篇文章，影响因子是 8.8 分，题目为晚期卵巢癌患者肿瘤初始化疗敏感度与内外科综合管理的相关性。对于晚期卵巢癌，一线治疗有赖于减瘤手术和含波化疗，其中手术作为主要的治疗或预后因素呢，已有广泛的研究，并已应用到卵巢的全程管理中。但是化疗的疗效对于疾病的解决意义呢，并没有完全阐明。因此呢，本文呢从两方面进行了综述。第一呢，是综述了文献报道的影响卵巢癌初始化疗敏感度的主要指标，那么有病理的检查、基因生物标志物、影像学、循环生物标志物。第二个呢，研究了减瘤术和肿瘤初始化疗敏感度与内外科综合管理之间的相关性。首先我们来说肿瘤初始化疗敏感度的指标。第一个呢是病理检查。病理检查呢，就第一小点呢，我们只有一个病理化疗反应评分 CRS。这个呢是旨在报告新辅助化疗后进行 IDS 标本中的组织病理学变化。那么它分为一分到三分。其中一分呢是没有或者肿瘤反应率特别低，三分呢是代表的是完全或者接近完全反应。 CRS 三分呢可能与 PFS 和 OS 的提高是相关的。那么这个的局限性在于呢，它需要进行新辅助化疗的取材，而且限制了该方法的使用。第二个指标呢是肿瘤近日淋巴细胞，就 TILS。 那么 TILS 呢水平升高呢是生存期延长的有效预后因素，高水平的 CD8 阳性的 TILS 与高比值的 CD8 阳性与 FOXP3 阳性与更好的 PFS 有关。那么低 CD3 阳性和 CD8 阳性的 TILS 的数量与轻性疾病的发生相关。上皮低 TILS 浸润与化疗耐药相关，一线治疗后呢易出现疾病的一个早期进展。第三个病理指标呢是 RD51 病灶的评分。 CHAVA 实验呢就是卡波联合紫杉醇，那么联合或者不联合尼塔尼布这个的临床研究的事后分析发现呢，与 RAD51 阴性肿瘤患者相比， RD51 阳性肿瘤患者的总体反应率更高， PFS 更长。那么我们看到 20.8 个月与 14.1 个月的相比哈， P 等于 0.02。 那么这种生物标志物的动态测定呢，可以及时评估疾病管理不同阶段的化疗反应情况。第二大类的指标呢是我们的基因生物标志物，那么其中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常见的 BRCA 突变，那么分的体系和胚系， G-BRCA 和 S-BRCA 突变与肿瘤对搏有更高的反应，新辅助化疗呢更好的疗效，它和酶抑制剂更好的效果以及更优的预后有关。在对34个研究进行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的发现呢， BRCA1 或 BRCA2 突变与 PFS 和 OS 提高呢显著相关，可能是因为这部分患者具有较高的化疗敏感度。尽管 BRCA 突变呢可以一定程度预测良好的化疗反应，但其作为一线化疗或者手术疾病管理的决策工具的作用呢尚未真正阐明。第二个基因生物标志物呢是 CCNE1， 就细胞周期蛋白1万。那么 CCNE1 的扩增与化疗耐药相关，可能是肿瘤初始化疗敏感度的相关预测因素。第三个基因生物标志物呢是基因标签。那么癌症基因图谱组 TCGA 呢将高级别浆液性卵巢呢分为四个亚型，分化型、免疫反应型、间质型和增殖型。然而不同分子亚型呢与化疗的反应呢是没有相关性的。基于七个微阵列数据集和一个来自 TCGA 的 RNA sequence 数据集的97个基因标签呢将卵巢癌患者进行分类，低风险组的 CR 或者 PR 的比例更高， OS 更长。第三个的评价指标呢是我们的影像学评估，用到的是 RECIST 标准的评估。那么在对 ICON8 研究的1566例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呢，使用这个 RECIST 标准评估的结果呢并不是预测新辅助化疗疗效和 IDS 会的合适指标。第四个我们用到的指标呢是循环生物标志物。第一个呢是 CER5 的消除速率常数，以往呢会将卵巢肿瘤复合以及第一个化疗周期血清 C 药物的浓度变化呢作为化疗疗效的反应。那么最近我们对 ICON8 研究数据发现呢，该标准呢不足以评估新辅助化疗的疗效和 IDS 的获益。 现在呢，目前呢已开发出了 CA125 消除速率常数 K， 就我们简称为 KERM， 及新辅助化疗或者辅助化疗三四个周期 CA125 的纵向动力学。那么这个指标呢，已在 AGO-OVAR7、AGO-OVAR9 和 ICON7 研究中呢被验证为可作为韩博化疗敏感度的独立预测指标。目前呢，我们已经证实 KERM 呢具有以下预测能力。它呢可以预测在新辅助化疗中 IDS 完全切除可能性，还可以预测后续博奈药复发的可能性，以及还可以预测患者的 PFS 和 OS。第四个呢，还可以预测一线化疗后呢完全缓解超过5年的可能性。第二个循环生物标志物呢，就是我们的循环生物标志物，是正在开发循环标志物的检测，以进行对肿瘤初始化疗敏感度的评估，包括我们有循环的肿瘤细胞、循环的 DNA， 但是这个仍然需要大样本的进行来验证。那么这个综述的第二部分呢，是手术和肿瘤初始化疗敏感度的各自作用。第一呢，是手术在卵巢癌综合管理中的作用。那么肿瘤对新辅助化疗的敏感度呢，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评估 IDS 的可行性和适用性。那我们看到这个图，横坐标呢代表的是我们的标准的 KAM 值，纵坐标呢是代表博奈药发生的几率。那我们从这图上我们可以发现呢，如果化疗的一个满意的减瘤数较不满意的减瘤数发生博奈药的机会呢会降低。第二个呢，随着 KM 值的升高的话呢，我们两种减瘤数发生博奈药的几率的差别呢会逐渐缩小。第二个呢，是初始化疗敏感度在卵巢癌综合管理中作用。那么一线治疗中新辅助化疗的疗效呢，可一定程度评估肿瘤对化疗的敏感度，进而有助于一线治疗的决策。评估肿瘤初始化疗敏感度对于选择 PAPM 抑制剂和贝法珠单抗的维持治疗同样具有相关性，尤其是对于具有 HRP 的高危疾病，包括未完全切除的三期或者四期疾病的患者。三呢，一线治疗中贝法呢似乎对于化疗敏感性差或者高危疾病的患者呢更有效。那么 ICON7 的研究发现，在高危患者样子中贝法与 PFS 的改善呢有相关性。肿瘤化疗敏感度高的患者呢可能更容易从 PAPM 抑制剂治疗中获益。此外呢，对 VELA 实验的一项事后分析发现呢， KALM 呢可能有助于判断患者是否从 PAPM 治疗中取得 PFS 获益。那么我们这个假设呢正在进行转化研究，看能不能它是不是有效。那么最后呢是结论部分。综上所述呢，对于晚期卵巢癌患者，理想情况下最大的肿瘤减灭数呢应该是包括身体上的和生物学的。那么身体上的话呢，就是说包括我们手术切干净没有的，还有生物学上的时候包括有我们的全身治疗，包括有化疗呀或者免疫啊或者是抗血管呀，以及 PAPM 维持治疗等，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在目前的研究中呢，无论手术的完成度如何，化疗敏感度差的患者呢这期 OS 呢均很差。那么后续呢将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评估细胞周期检测点的抑制剂、免疫疗法或者抗血管生成药物的等的疗效，那么旨在逆转这个化学敏感度差的患者的化学耐药性，改善其不良预后。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聆听 OC 资讯文献精读，每周二与您相约，下周二我们再会。